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哎，大家好，我是阿贵。
那阿贵，我们上次讲到什么事儿？
讲到粮食的事儿。
讲到粮食的事儿，哎呦，这底下还相当多的话来，我们到现在有什么结论？听懂了什么？没听懂什么呢？
你说我们还是他们呀？
哎，我们和他们一样。
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
哦，对对对对对。然后耶稣就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哎，这个话连得起来连不起来。这当时在主耶稣旁边，那真还是不容易听得懂。反过来看好了，这个不信是不信什么？他们要是不信，他们来找主吗？找到主了，主说他们不信，不信什么？
不信他是天上赐下的生命吗？
他是天上赐下的生命，或者生命的粮。这东西怎么信法呢？
是啊，
我就是生命的粮，因为他们才说将这粮赐给我们，常将这粮赐给我们。那你现在又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我们也来找你了，那不是好事吗？对吧？就这样说好了。当他讲这样话的时候，他期望人有什么样的反应？什么样的反应才是对的？我还能说什么，或者还能问什么？
我估计吧，他讲到这个，可能大家就沉默不语了。
嗯。
所以说他才继续想，只是我对你们说的，
嗯，
不信吗？
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他这个是我对你们说的话的内容你们不信呢，还是我对你们说过啊？底下两个小句子是一句，我曾经对你们说过这样的话，那个话的内容就是说，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你明白我问的这是问啥吗？
还不太明白。
这句话呢，这个标点符号是怎么加的？只是我对你们说过，就是我刚才对你们说的话。
嗯
啊，你们现在也已经看见我，你们还是不信，这是一个分法。还有一个分法呢，只是我对你们说过，底下有个冒号引号，不管你怎么叫，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我曾经对你们说过这个话，我现在再对你们说一遍。
我想应该是第一个吧，因为它都是逗号嘛。
值得看一看，要不然咱们这个节目呢就做不下去了。
是，我这边是两个都是逗号。
中文是逗号呢，英文是啥呢？
看英文。
看看英文怎么分句的。
嗯，我看过的 King James Version 有。
六章三十五节、三十六节，他怎么说的？
这是古英文嘛 ？But I said unto you that you yet also have seen me.And believe God， 这两个是并列的。
好像是这两句话是前面所说的内容。
嗯，
我告诉你们，我曾经对你们说过，这是过去式。我以前就对你们说了。
嗯，
你们看见了我呢，还是不信？
哎，
那这所说的不信是不信什么？他们已经信他是来到世间的先知，甚至花了这么大功夫来找他。怎么他还不信呢？这所说的不信是什么？信我的永远不渴，我就是信你来找你，我还渴啊！连你讲的话我都听不懂。
对，我想就是不信他是生命的粮嘛，因为得到耶稣就得到不饿也不渴，但他们还是在渴求他们想要的东西，不是
嗯，有没有一个可能，就是说，实在不是我不信了，老师，我真听不来啊。
对，
我真的不知道你要我们做什么。你所说的这个信我的，我就是生命的粮，这东西怎么个信法？因为我们在这里卡住了。哎，
我想这个问题太难了，所以说耶稣就直接给他回答了。比如说，他说：“主啊，长江这粮赐给我们，他是想要，对吧？”
对。
但是得到这个粮的话是靠信，对吧？
信啥？我现在看见你耶稣活生生的在我面前，我信啥？
就信他是天上的粮。
那我怎么个吃法，对不对？
对、这个是不太容易的。
我想这可能就是整段对话里边呢、一直僵在那里，让这些犹太人过不去的关口。因为耶稣还没有得荣耀，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因此他这些话的含义都是隐藏起来的。如果我们把底下的话一路念下去，这个对我来说是最难背的一段圣经。因为你说他说了很多吗？倒是没有，他重复的一直讲几个很简单的观念。对我们已经信主的，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明白这些话的人来讲，这些话真的是重复的，而且一点都不难相信。一听圣灵在我们里面指教一下，你就明白了。对当时的人来讲呢，是不可能明白的。
哎，对。
统计一下啊，这往后重复出现的句子，重要的词有哪些？比如说粮，那有从天上来的粮，天上的真粮，神的粮，生命的粮，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吃着粮，我所要赐的粮，那硬是重复的说了十几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跟永远有关系的，或者是永生，或者是永远。他开始先说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然后呢，他说信我的永远不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信的人有永生。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然后他最后再说：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一塌瓜子又是七八次出现。那第三个重要词，当然在这里边是生命啊。这个生命呢，不是跟活就是跟死有关，对吧？对比来对比去的。他前面一开头就用这个观念把粮分成两种，一种叫必坏，一种叫存到永生的。他把这个存到永生的粮呢，尤其叫做生命的粮。他对我们提出来的神那里啊，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要我们呢得这个永生。这永生到底是什么？他提出另外一个词叫做复活，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那这个永生怎么得的呢？到四十七节他说信的人有永生。有永生的反面是什么？那就像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玛拿一样嘛，吃过玛拿还是死了。有永生呢，吃了就不死，你们若不吃不喝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头。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复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那要继续找下去，当然可以找到很多啊，什么差我来者啊，差我来者的意思啊。但是读下来就给我们一个印象，好像主耶稣翻来覆去不断的讲重复的话。他重复讲的这几件事情，哎，都是讲到他钉十字架之后我们信他所带来的结果。但是偏偏他在钉十字架之前就把这个救恩啊讲解给他们听，偏偏就没有人听懂，他又要求他们信。你不觉得是主耶稣强人所难吗？
对呀、他这是讲给我们听的嘛，
不是讲给他们听的。
他们听也是，他们要记住了以后就可以信
嘛。哎，这个观念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整个这段圣经的重点呢，在乎这些人以后到底吃到粮没有，让他们以后可以信。没错没错，不是要他们不信，也不是要把他们赶走，这是在解这段圣经的时候呢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论点。 约翰就特别不厌其烦地把这整个经过记下来，但是地点上来讲，首先他们在海边找到他，后来又说呢，这是他在加百农的会堂教训人的时候所说的话。
嗯，
然后说了这些话之后，他的门徒开始走，老百姓开始散，散到最后就剩他十二个门徒，所有的学生都听迷糊了，只有西门彼得，他怎么说的？
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归从谁呢？”
还是四川老乡有办法。但是你认为西门彼得真听懂了吗？
情愿信他的话吧。他说：“我们已经，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你说他老跟着耶稣在旁边老说谎，这显然不是这老师就有问题对吧？”
这一段真的是相当相当的混乱啊，尽管主耶稣是讲的再清楚，不过可是你设身处地想想，真的是相当混乱。而且彼得也不可能真的听懂啊，什么他的肉可以吃，他的血可以喝，永远不死啊，末日复活，还听
耶稣反复说要永生嘛，他就知道耶稣有永生之道对吧？他那个道到底怎么回事不管他，反正真有，
这就对了。他这个永生之道啊，就是他这个四川老乡出名的地方。简单的说，这就是他的麻辣火锅底料啊！主耶稣不管你在这个火锅里面放了什么东西，我吃起来都是一个味道，我都一锅煮了啊，一口吞下去就对了。耶稣讲了半天的话，他归纳起来叫做什么？你有永生之道。这个永生之道我明白不明白呢？有没有关系啊？
没
关
系，我想跟着你就行。
我认定了你，你是神的圣旨。
对，
这彼得这几句官话呢，是不着边际讲的，太准确了。
是，
不需要明白，就跟着他，这个叫做信。
嗯，
你们看见我还是不信？我不告诉你们我到底怎么回事，你们为了必坏的食物劳力来找我。我告诉你们到底怎么回事，我讲的越清楚，你们怎么样啊？越不信。
对，
这个有意思了，这个和我们传福音应当是很有关系的。
嗯，
啊，试问阿贵，我们现在都是需要传福音的人，如果教会需要办个福音聚会又请不到讲员，那就轮你上场了，对不对？那我们到底是要讲的叫人家听得懂呢，还是听不懂呢？
我就想你要是讲的不懂的话，别人说的还下次还来听哎。
哦，
但是你看啊，我想为什么这些人要退去啊？因为耶稣他反复说的一些东西里面，他看里面没有他要的嘛，他们就走了。
没有他要的东西，
嗯，
值得研讨一下。这个主耶稣讲的话，哎，我们不容易理出个头绪来。这些人讨论的话到底有哪一些啊？有好几次讲到他们讨论的话，对吧？
嗯，
起先他们是就着主耶稣讲的话呢，就问问题，还挺好学的问问题，照着我们上次说的。
嗯，
问到最后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哎，主耶稣也说了，我就是生命的粮，就像他对撒玛利亚妇人讲一样，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那时候耶稣是跟撒玛利亚妇人讲说，叫你丈夫也来，所以那个技术问题就没有往下讨论。这里呢，主耶稣已经把这个答案实实在在的告诉他们了，没有叫他们回家把丈夫妻子都找来。我就是生命的粮，只是他说我从天上降下来，这话一出来呢，犹太人就懵了。他们第一个讨论是什么？私下议论他，怎么议论他的？
他就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
约瑟你们四川话怎么讲？
约瑟。
约瑟，真的假的？
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
嗯，
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他如今这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
这么一听就明白了。当时老百姓在想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哎。如果说以色列在旷野这个马拉虽然是在地上铺在地上早上起来啊，他有没有看到他从天上降下来呢？就像下雪一样下下来。
这个值得问问啊，从来没有听过人讨论这个问题啊。
是啊，但他们相信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对吧？
我觉得这种东西需要高速摄影机
啊，
看看到底把他在地上出现的那个瞬间之前呐、啊，是天上下来，是地上冒出来的。
是啊，
所以主耶稣讲的话很对啊。
嗯，
他说那个啊，不是天上降下来的呀，因为说不定是地上冒出来的呀。
他是说那个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给你们的。
对啊，他也就是说摩西给你们那个粮就不是从天上来的嘛。
不是不是，那个粮
嗯
是摩西给你们的、嗯、那是天上的神给你们的。
这个出埃及记里面他那个粮到底是地上冒出来的还是说天上降下来的？
绝对应该是地上冒出来的嘛，就是一下就冒出来了，但是只是在地上没找到根嘛。
要是在天上降下来，那那个会幕顶上啊，老百姓的帐篷啊大概也都有了，对吧？
哎呀，这个我倒是没在那儿去过。这个盐碎子一样的马拉多是圆的话，它不会停在帐篷的顶上吧？
哟，它是扁的，它是圆的。
哎，这个
它是扁圆的还是立体的圆呢？
没见过。
哎呦，我们今天读了一些很值得讨论的问题，你赶快去上个神学院去问问看。
啊、哦，
看到底怎么回事？
要有一个付学费才行。
现在还没有钱付学费。
嗯，
好好好，不浪费听众朋友的时间在这乱扯。但是你看见了这些东西啊，你得用灵异解才行啊。这耶稣讲的话，那个重点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他们的重点是什么呢？你是你爹妈生的，
对、啊、
你怎么说是你从天上降下来的？你爹妈我也都认识，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
嗯，
好像那个神秘的耶稣昨天把五饼二鱼变成这么多粮食，那个将到世间来的大先知突然就不见了。
嗯，对，
请问他们这个是眼睛明亮了还是眼睛模糊了呢？
啊，对啊，就按照那个创世纪那一段说，他们眼睛就明亮了嘛。
突然他们看见一个新的观点来读这个问题，这个有点像你们在大学里面做科研的时候，哎，灵光乍现，我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分析，这一分析耶稣就不值钱了。
嗯，
刚才那个主啊，长江这粮赐给我们，现在一看，哎，这个主就叫不出来了，这是约瑟的儿子耶稣了。这是他们第一个岔出去的地方，唯物论的讲法，这样说可以吗？
嗯，是
没有任何这个形而上的讲究在里边啊，或者这个所谓天上就是从天上掉下来，实际的从那个蓝天白云掉到青草地上。
是，
那你呢？既然是妈妈肚子里面出来，就不等于是从天上来的。这是他们第一次的讨论。
嗯，
第二次的讨论呢？
在52节嘛。
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
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他们洁净的规矩吧，死尸都不能摸，怎么还能吃人的肉？
嗯，人的肉居然可以吃，
对，
对吧？这个也可以说是从他们个人接受耶稣的角度呢，被绊倒的地方。
是，
你不但是一个普通人，你的爸妈我们也都认识，你在说你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其实他们不是没听懂耶稣的话。
嗯，
这个就是耶稣所说的不信。
嗯，
单着凭着你们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眼见所能够衡量到的，以那个来出发，那你是不可能信的。
嗯，
耶稣永远是错的。第二个呢，从接受来讲，因为耶稣跟他们讲了，这是你们要吃，叫人吃，人若吃，对吧？那叫你吃你不吃，人若吃呢，还有人若不吃。
嗯，
他们现在的问题就不是留在耶稣的问题上，耶稣是说你要不要吃，你要吃的话是可以吃的。他说这个人怎么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甚至还没有提到我要不要吃，就说你讲的这句话，你提倡的这个解决方案是不可行的，把你的肉给我们吃根本就不可能做的事情，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听下去？所以这个和前面的角度又不太一样了。第三次他们讨论怎么讨论呢？
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
这前两次是犹太人老百姓讨论，第三次越讲啊，谁就越听不下去了？
门徒。
我们在教会里面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啊？你越讲到神的心意，越讲到那个真真正正与天上事情有关的事啊，
嗯，
最后连老基督徒都不要听了。
那可不。
那这个门徒是怎么说的呢？这话甚难，谁能听呢？ 什么样的话甚难？
他这里是讲吃肉喝血的事吧？
哎，对，还是这个吃肉喝血的事。不但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你想想看，咱们就拿一个非常不合适的例子来说好了。那不管他是谁啊，他是释迦摩尼啊，他是穆罕默德啊，他是李洪志啊，他是咱们习总理，你想什么办法，讲什么道理都有人听。你要是说到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就没有人要听了。
嗯，
这真是没有人要。你说主耶稣所传的和其他一切世上人间的宗教有什么不一样？不一样在这里，他说我的肉真的是可以吃的，我的血真的是可以喝的。他为什么要这样讲？讲到连原来跟着他的门徒都走了，那这个是不是预定论呢？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就算来了也走了。
这个
怎么样保持教会的洁净？就是讲到大家都走，剩下的就是好的。
没听说吧？
那你看他这个，他这岂不是这样的意思？他已经一次、两次、三次知道大家听不下去，他就继续讲。
门徒是退去了，但是呢，这些人又回来了。
什么时候又回来了？
那不然的话，他到了那个五旬节以后，一下门徒多了那么多。
对对对，
其中可能有很多是
吃过
中间以前跟过的吧。
哦，还有。到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这些的犹太人当初跟过耶稣、找过耶稣的人，这一下子就听懂当初耶稣所讲的话。
是
哦，那个时候他们传道倒是方便啊。你们记得不记得啊？那个时候主耶稣跟你说他的肉是可以吃的，他的血是可以喝的，然后你们都跑了，记不记得啊？
嗯，
他说他自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现在我们看见，真的看见他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你们还信不信？这下大家就信了。
还有他给五辈人显现嘛？不光是那个十二个门徒，这些五百人可能都是他的门徒。
哦，这五百人跟五千人是不是有一点数字上的关系呢？五百人就是当初五千人的十分之一，对吧？
我想这些退出的门徒，很多人可能都在五百人之内嘛。
好好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前一次留下的问题，到底这些人后来吃了没有，喝了没有？
嗯，
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它当成预定论解啦。所谓预定论呢，就是说不管你怎么讲，那个走的就是该走的，来的就是该来的
啊。对啊，你先把这个预定论给我们 define 一下，要定义一下。
预定论就是说是神在创世以前拣选，早已经决定了有些人是得救，有些人是不得救的。
是这样嘛？现在我们在查经这个里面，大家都在用一个标签说灵异解经、嗯
哦，就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嘛。
实际上，他就没有定义什么叫灵异解经，反正有灵异解，只要是觉得不好的解经，都是灵异解经。
哦，历史反革命啊，现行反革命都叫我。
圣经肯定是要灵异解，怎么能够质疑解呢？你没有神灵灵在里面，你怎么听得懂呢？就像这个吃肉喝血的事情，
你跟蒙哥这做节目做了半天，你要是把这些东西搬去查经班，那给人家大帽子往头上戴，大棍子打得满街跑。
没有坏蒙哥的形象，我是在想嘛，只是我也没跟他们讲嘛，我只是在想。
嗯，
像这些话肯定是要灵异解了，对吧？
这些话当然是灵异解了，因为主耶稣跟他们讲，他们听不懂，就是因为他们认为主耶稣讲的话是灵异解，
对，
完全没根据的，等于就是胡扯就是了。那直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当门徒再把这个信息传出去的时候，门徒把已经成了的事情讲出去，圣灵同在，这些人就听懂了。那个时候才能够谈到什么？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现在退去的人不见得就是不蒙我父恩赐的人，他们的退去以后可能回来了很多，甚至都回来了，证实了主耶稣所说的，到我这里来的怎么样啊？我总不丢弃他。
另外一个，他六十二节说，从他门徒中有许多退去的。
嗯，
他没说他门徒中的匪类有多退去的，对吧？
哦，对对对，有博士学位的啊，党员呐、啊，都退去，都没这么讲。哎，
对，
哎，阿贵，我想我们应该让听众朋友的耳朵稍微休息休息啊。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在这一大段的圣经里面游来游去，还游不出个头绪来。大概知道他说什么是没问题，可是你要来龙去脉，为什么主耶稣在这里讲这个，在那里讲那个啊？这蒙哥最喜欢跟自己过不去的问题呢？ 到现在蒙哥自己答不出来，所以我们休息一个礼拜，好好用功啊，再看看下次回来的时候是不是有更好的灵异来接近了。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